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，我该怎么去照顾呢？
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？
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，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，牧养神家中的人吗？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？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教会关怀事工》。
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你好，我是周同培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教会关怀事工》。那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讲这门课。当我们上次提到的时候呢，就说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思想记笔记，慢慢把这些事情呢实行在教会里面。今天我们要开始在理论上面花一点功夫来了解的。我说理论呢，不是很难的理论，而是讲到关怀事工的牧养的原动力是什么。牧养啊，是一种费时费力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。那么怎么样可以在牧养工作中间不灰心不软弱而继续往前呢？牧养的原动力就是针对这个题目来考虑的。因为我们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呢，会了解这种情形，就是常常呢，牧养当做一个工作之后呢，越做就越累，越做越觉得吃不消，以至于呢，到一个程度差不多快要崩溃了。那么我们个人崩溃呢，当然影响组织工作，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力量督促我们，或者说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去做牧养工作。答案呢，当然就是爱。这个爱呢，显于两方面，最实际的去看望牧养教会呢，是出于爱弟兄，弟兄相爱。那么这个教导呢，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的。我们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这里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呢，对门徒多次的叮咛，一再的述说，最后呢化作一句非常重要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呢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是讲到彼此相爱。主的话很有意思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颁布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却不是像旧约那样子的非常强烈的啊，不可如此不可如此，是一种规劝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从这点可以看见，旧约的命令跟新约命令是不一样。旧约是说不可不可不可，新约呢要你们彼此相爱，给你们一个命令，你们实行的是彼此相爱。这条命令呢，有些教会呢也说是跟主耶稣的大使命呢是等量齐观。大使命我们知道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个是大使命，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话。可以说约翰福音十三章呢是大的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托付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摆上。这是对整个的主耶稣的心意呢，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交代。从这里我们看见呢，主耶稣在新约中间的要求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并且他说呢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这是一个回应。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呢，就想起约翰一书，约翰所说的话呢，讲到彼此相爱，在这个之前也讲到神的爱。所以这是同样一件事情，两个爱就是一个爱。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彼此相爱呢，是一个探望的原动力。假如我们不爱弟兄，我们就不会真正的关心他。如果只是因为工作的托付而去爱弟兄呢，不能持久的。你做了几次以后呢，就发现哎呀，力量不够了。为什么？里面枯竭了，里面没有动力要去爱弟兄姊妹们。所以这是呢头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了。第二段我要跟大家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如果读整章经文呢太长了一些，把二十一章的内容故事啊和大家再温习一下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我们读到十五节以后，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接着主就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所以这里看见呢，爱主，所以就爱弟兄，因此去牧养主的羊，这个关系非常重要。 假如今天我们在牧养的工作上面要有一点点的成果的话呢，我们也会常常听见主对我们的挑战，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再看一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的是怎么回事。在这里一个背景呢，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但是呢门徒不清楚他们该做什么。门徒们所以不清楚的原因呢，因为好像没有从主得到直接的命令。虽然主耶稣在复活之前告诉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我相信呢这是跟使徒行传工作呢差不多同时的。前面说四十天向他们显现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事情呢发生在四十天显现之中，就是说主耶稣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机会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，是使徒行传里面所提的四十天与他们同在的一部分。这个目的呢是要训练他们，可见呢他们并不完全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呢，就会有相当的了解。他说这些事以后呢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。约翰二十一章第二节是讲到彼得的一个表现，他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，不是十二个门徒都在，犹大已经上吊死了。这里呢十一个门徒也不是都在那儿，换句话说门徒是四散的光景，不过西门彼得呢可能是他们中间的老大首领，所以有不少人跟他在一起，加上呢他从前跟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是打鱼的伙伴，又有称作迪图马的多马，再有呢就是拿但业，还有几个门徒呢没有写出他们名字来。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，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可见彼得在这里呢，在十二个使徒中间呢，他是一个做领袖的，他的一举一动言行呢就带动了整个门徒们的工作。彼得说我打鱼去吧，这个话里面背景是什么呢？可能他觉得他不能够长期等待，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要他做什么，因此呢他说不如去做点事吧，免得浪费时间。这也是我们看见的，在教会中间如果牧养的焦点不清楚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吧。那么很可能呢弟兄姊妹中间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当他们没有清楚主耶稣要他们做这个牧养的工作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里面不觉得这是一个神所托付的使命的话呢，我们会把时间用在世界上面，就是说为了个人的满足、个人的成就、个人的事业、个人的财富、家庭的经济等等的，我们会把时间呢用在为自己营生，就是以打鱼做代表。其他几个门徒也说呢我们也和你同去，他们似乎是非常同心，可以说呢这个领袖啊带动许多弟兄姊妹们，当教会里面有这么一个榜样，大家都去做世界上事情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很多人一批跟着，因为他是跟着领袖嘛。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弟兄，如果他不是用在组织身上，用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呢，叫教会失去很大一部分侍奉的力量。我们如果在这思想，您如果考虑到教会现况的话呢，哪些是做领袖的，你要想一想，他可能有做领袖的条件，但是他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好好侍奉呢？因为他不知道主的心意，或者说没有听见主的呼召，也没有看见主的显现。你先不要说彼得这样人太可恶了，做了使徒呢还要去打鱼去，你先不要批评他，你看看你教会里面有哪些人是没有被教会用上的，因此他做了自己做的事情。这个原因很多了，刚才我已经分析了，可能是他对于从主那里所受的托付呢不清楚，也可能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他有一个潜能能够做领袖的，这个我放在这里大家想一想。他们出去打鱼啊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，这个好像历史重演。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呢，彼得也去打鱼，但是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。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主说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他们呢还不大愿意。彼得说这个时候下网打鱼，深水处鱼根本不会来的，但依着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吧。这是一个历史重演的故事，他们几个门徒呢打鱼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，而这次呢主的显现跟当时不大一样。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这回呢主耶稣也没有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，就说下网打鱼。这些老经验的渔夫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，但是呢主在岸边向他们显现， 这里的很重要。天将亮，月色朦胧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这很奇妙。这件事情我们暂时不说它，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复活显现之后呢，都是这样情形。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不是说你们打着什么没有，而是说你们这样弄了半天，整夜连吃的都没有，打鱼是白费力气，因为打鱼有吃的，维持生活是很好的了。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他们算一算，有153条大鱼。因为鱼多呀，他们反而眼睛亮了。耶稣所爱的门徒，那可能就是约翰自己本人，对彼得说，是主。哎呦，这两个字可是不得了。当他讲的是主两个字的时候呢，彼得是赤着身子的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啊，当他赤身露体打鱼的时候，听说夫子在岸上，他立刻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就是说对主的尊重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毕竟是从死里复活，彼得知道的主耶稣何等身份，何等尊贵的地位，而彼得他今天赤膊在那里打鱼，真的不像样。如果你今天在家里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到你这里来访问，你是不是要立刻穿上一件像像样样衣服出来？彼得一方面是为了遮盖自己羞耻，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跳到海里，为什么他跳到海里呢？是希望快一点游到岸边，所以他的动作，他的反应相当的快。彼得是这样子。那么这里也看见呢，当主显现之后，彼得这个做领袖的心就拉回来了。一方面他对主是尊重的，一方面他也想到他要赶快到主那边去。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刚才我说了，有些人他因为没有主的命令，不知道干什么，他把时间花了很多在世界里面。但是一旦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总要相信他的心还是爱主的。当我们明白主的心意之后呢，他的心会火热起来，还不知道做什么，但是需要跟主建立一点关系。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选人的时候非常重要，要做团队的事工，要看见这个人对主有没有反应。如果主显现了，主向他说话了，他还是默知默觉，或者说根本不在乎，也不觉得羞耻，还大摇大摆在船上面，赤身露体就赤身露体，也没有愿望要赶快到岸边去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难脱以重任。但是像彼得这样子呢，虽然在世界里面去打鱼去了，但是这个反应之快呢，叫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有心向着神的。所以他就这样子，一面披上衣服，一面赶快跳在海里面啊，很有意思。他说呢，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呢，他们离岸不远，就在小船上网鱼，那网鱼呢拉上来。彼得连鱼都不要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一方面在世界里面这么努力的挣扎那么奋斗，但是一听见是主就放下了，就来了，就好像当初跟随耶稣时那么快。这些人呢，就把船上的渔网拉过来，看见呢岸上又有炭，又有火，又有鱼，又有饼，耶稣已经跟他们准备好了。他说把刚才打鱼拿几条来，他就拿来，那鱼是大鱼啊。西门彼得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个网满了大鱼，一共153条，鱼这么多，网没有破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。吃早饭的鱼呢，是耶稣基督预备的。耶稣要他们看见这153条是耶稣找来的，那个网子呢拉上来是超过他们自己能力的。当然是提醒彼得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。人海渔夫在他一蒙召的时候就知道的事情了。他们门徒中间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这又很奇妙，知道是主不敢问，却是心里明白啊！因为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。我们去打鱼，我们离开主，听见主的声音回来，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快，那么我们里面清楚，但是外面呢，连问都不敢问，那这很奇妙的现象。耶稣拿饼和鱼给他们吃，这是耶稣向门徒显现。重要的是底下显现之后呢，门徒吃饱了，吃饱了就没事了？不是的，耶稣呢要询问彼得，所以他们吃完早饭以后呢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话很微妙的。耶稣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呢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可以解释成早饭，这些可以解释成153条鱼，这些可以解释成彼得去打鱼的经历，他整夜劳力的经历，他失去生活的方向重心，重新回到世界里面去。这些所指的范围太大了，主耶稣没有明讲，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，都有一个比较。今天主都要问我们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这些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可能是你的事业，可能是你所看重的，可能是你所得的恩赐。这些事情呢，都是主耶稣直接对彼得的挑战。在彼得的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的回答很不爽快，不像彼得自己本人，因为他里面心里有故事。他怎么能说爱主呢？去做了这些事情，现在又赤身露体，主耶稣回来向他显现，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又羞愧又欢喜。当耶稣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吃了早饭，心里已经觉得很饱足很温暖了。那么耶稣问这个话呢，他又觉得自己不配了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是的呢，是擅自回答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。但是两个字是的也不解释，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，因为实在不配。他就说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知道我爱你这个话里面呢，就很多的意思，因为他以前一再的跟耶稣说，我爱你，我要为你舍命。就在我们刚才读约翰十三章的时候呢，其实那里读到的呢就是这个话。一方面耶稣叫他们彼此相爱呢，一方面把十字架路告诉他们，那彼得说，我就是为你死也不能不认你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也说，你真的为我舍命吗？你不可能，因为基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所表现出来的，基教以前三次不认我已经对付过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眼睛一看他呢，他就出去痛哭了，他已经悔改了。但现在呢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仍然没有什么知道要做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他管自己的事去打鱼去了。现在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他实在回答不出来，但又不能不回答，因为主耶稣当面问他，直接指着问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不能回答，只好说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那注意，这是主耶稣就托付牧养的工作给彼得。彼得原来不知道干什么，他去打鱼去了，现在主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小羊在哪里呢？主耶稣没有告诉他，要他自己去找，或者说要他去生小羊，算是第一次托付他牧养的责任。但是问题没有停在这里，十六节我们读到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这个耶稣的话很有意思，不叫他西门，不叫他彼得，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。这话里面什么意思呢？问起的话来呢，他语气就在这里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这句话跟前面还是一样，耶稣问他的爱是 agape， 是神爱他那样的爱。他希望彼得呢，用这种完全单纯无私最稳固的爱，有理性的爱来回答他，但是彼得不敢这样回答，他只敢说，我爱你。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？人间朋友中间最尊贵的爱，就是说朋友中间的爱。他的地位呢，是说够亲切，但是不够那样子的深入，因为他已经看见自己的失败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主耶稣第二次对他说，爱就是牧养的动力，当你爱我的时候呢，我愿意把羊托付给你。如果你不爱我，你不可能爱我的羊群。这个当中的关键的就很清楚了。第二次讲完以后呢，并没有说立刻打发他去牧羊去了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问的还是一样。换句话说呢，彼得清楚知道耶稣要他回答那个最高级的最强烈的 agapeo 这个字，用那个爱来回应他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因为他回答不出来，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勉勉强强呢，他把这责任呢再推回给耶稣，说你是无所不知的。在这句话里面呢，再一次肯定他跟随主的决心，并且呢又说到耶稣基督完全了解他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他不敢夸口，这个回答呢，他忧愁呢可能主倒喜欢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是不靠自己。他如果爽爽快快或不加考虑，是的，我爱你，甚至像从前一样说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倒没有办法了解他生命上的改变了。他不敢那样子强烈回答说，我爱你，吞吞吐吐的时候呢，反而这一点呢，可能摸到主的心。主知道呢，这个人不依靠自己了，他不靠自己有没有爱来回应主，而说他实在没有这个爱，他只能用他所明白的、能够控制的他的决心，就是说人间的爱来回应主。那么没有想到呢，主就是要逼出他这种对于自己的不满跟不信任。那么这个很重要，
今天我们在牧养工作上面知道是要用主的爱来爱弟兄姊妹们，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没有这样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羞羞愧愧，羞羞惨惨。主耶稣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要我牧养你的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不能做到，我没有那个爱，我不行。这个呢，反而倒是成功的牧者所必要的条件。他忧愁，他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主啊，你看我能吗？彼得话里说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看我能吗？我能爱你吗？你知道我爱你，我心愿是要爱你的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吧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这句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这句话实在是重新收纳彼得做门徒，我姑且用这样的话，好像因为以前他否认主啊，他跟主中间关系有点问题，那么现在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，就好像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他可以重新来跟从主。在这话里面包含多少赦免，多少宽慰，并且多少信任。当我们受主的托付这样来牧养神的羊群的时候呢，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不能，并且我们实在是不能的。在这里呢，神要越过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失败，甚至我们像彼得一样否认主。但是呢，彼得所听见的也是今天我们该听见的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在牧养的事情上面证明我们呢还需要跟从主。当我们肯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力量复原，我们可以靠着主再得的能力，我们来牧养神的群羊。所以牧养的动力是神的爱，这个神的爱呢是我们自己没有的。我们知道牧养是需要彼此相顾，好像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的山羊绵羊的故事。我们真的要爱弟兄呢，就是看见了弟兄有缺乏，有疾病，在监中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去照顾他们，在监里或者是饿了或者是渴了，坐在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爱，但是我们又没有，所以我们羞羞愧愧的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反而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，主接纳了彼得，认为呢彼得所说的实在是真实的光景，所以说你喂养我的羊。底下彼得怎么样死荣耀神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暂时不必再详细的说下去了。只是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很清楚一件事情，当彼得接受神的恩典，充足的供应，得着鱼饼充饥之后呢，他也轻看他原来所做一些维持生命养生的工作，而回应主说，爱我比这些更深呢。他回答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就把羊群交托给他，以至于彼得呢能够照着主的恩典忠心的来牧养教会。在彼得前书里面，他讲到他自己牧养的经历如何。一方面主耶稣呢讲到牧养的是根据彼此相爱的负担，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爱。但是怎么样会有这份彼此相爱的心，怎么样会去爱弟兄姊妹呢？需要我们跟主中间的关系是对的。这也是约翰一书里面，刚才我说我们要读这书圣经呢，其实是在约翰一书第4章里面讲到的，神就是爱。他说呢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4章8节里面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第9节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。这里讲的神就是爱，怎么样证明呢？耶稣基督是显明神的爱，但是不是停在这里。第10节怎么说呢？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就好像彼得刚才在那个挣扎谈话中间呢，勉勉强强说我爱你，还不是 agapeo 的这个爱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我们不能爱神，但是呢到了19节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换句话说呢，这里约翰所要强调就是说，在我们里面是没有神的爱的。正如彼得的经历那样告诉我们，他自己呢不敢依靠自己的爱回应耶稣说我爱你。好在什么呢？神的爱是特别的，神的爱呢先临到我们，因为神先爱我们之后呢，我们也会爱神，这是一种回报的爱。当我们里面经历了神的爱， 被神所爱，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做了挽回祭的时候呢，神的爱就临到我们。当我们对这个爱发出回应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就可以爱神。二十节就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就跟约翰一书刚开始说，我写给你们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这个新命令就是旧命令，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，我如今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怎么能彼此相爱呢？神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先爱我们，并且应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叫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爱。不仅明白他先爱我们，叫我们也可以爱神。我们不能爱神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爱神。真正爱神的时候呢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就是我们牧养的动力。求主把他的爱先放在我们这些愿意侍奉的人心里，以至于我们这些人能够羞羞惭惭的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虽然羞惭还是说了，也因为这样经历了神的爱，我们愿意爱弟兄。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主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牧养基本的动力是神的爱。因为有爱，我们才会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和缺乏，在灵里面，在物质上面，在各方面有缺乏，我们会奋不顾身的，好像牧人照顾羊群一样。我们读到那么多牧者的故事，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寻找迷失的羊，把羊背在肩膀上面带回来。如今这个爱也充满了我们，因为耶稣就是爱，这个爱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也能来牧养神的儿女，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用团队的力量来帮助神的儿女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这个时候我真是要求您在主的面前回应。当你听见主问你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，你愿意怎样回答呢？我希望你不是血气方刚奋不顾身回答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像以前的彼得，反而是经过失败软弱之后呢，像彼得一样羞羞惭惭，又不得不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在我软弱的光景里面，我还是爱你，并且求你把这个爱充满我，让我能够因着你的爱来爱弟兄姊妹。当你把这个爱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能够爱你的缘故而爱弟兄姊妹，愿意来做一个好的牧者，关怀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使你的小羊得到喂养，使你的羊群都有照顾，能够一起来跟随你。主耶稣啊，我愿意跟随你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，我盼望您一直在思想这些问题，也对主耶稣有正面的回应。不仅这样，你考虑到你现在的光景，求主把牧养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。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，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的课程是教会关怀事工，我是周同培，在主的面前一同蒙恩来牧养群羊，再见。